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这个陪伴你一起灵修的节目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灵修亲近神是每一位基督徒每天生命的功课，唯有神的话语切实在我们心里扎根，我们的生活侍奉才能够荣耀见证他。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祝福满满，祝福满满。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诗篇107篇1到8节，诗篇107篇1到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
诗篇第107篇1到8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107篇1到8节。我们就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八节，诗篇107篇第八节，经文说道：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诗篇107篇第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107篇第八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诗篇107篇第八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祝福满满。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我都有不少时间可以读一读贴在前方车子保险杆上的标语，有的语气傲慢，有的充满了智慧，还有的简直令人反感。然而最近我看到的一张贴在车尾的标语，却让我扪心自问，自己的人生态度到底如何。这贴纸写着：有福到无可抱怨。我必须坦白地承认，当我深思这句话时，心里感到愧疚。我发现自己常常在事与愿违时哀怨感叹，却未专注于天父已经赐给我的美好恩典。那天读到那句简短信息，让我重新立志，愿意更加主动，并以心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的神一直以来都很恩待我，这些恩惠不仅止于我所能数算的，还有更多是我所不能数算的。诗篇107篇纠正人们缺乏感恩的心态。诗篇的作者，许多人认为是大卫王，四次如此呼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他劝勉那些不知感恩、逐渐冷淡的人要回转，因为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我们仍有许多可以感恩的。愿我们学习为着神的慈爱而感谢他。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作为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便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当常存感恩之心，别等到拥有更多才感恩。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却应许恩典够用，慈爱常在。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守，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守，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今天我们思想祝福满满这个题目。有人问苏大中，一个基督徒在播报新闻的时候，他要从哪一个角度，站在什么立场播报？因为新闻强调的是公正客观。我的回答是，基督徒和没有信主的人播报新闻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要报道 good news behind the news。 什么意思？他要报道出新闻背后的好消息，就是因着信主而来的盼望。今天我们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有很多坏消息，很多黑暗面，看得让人很沮丧。我不是说我们只能报道好消息而不能报道负面的消息，而是我们是否用正面积极的眼光来处理新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份当地报纸《论坛报》有一天给读者一个意外的惊喜，报上登的全都是好消息。那一天报社把每一个版面，无论是政经、社会、体育、娱乐，所有的版面报道的都是好消息， 就连报纸的报头也改成好消息论坛报。他们的总编辑在第一版写道，我们报道的社会似乎充满打打杀杀，充满了死亡与毁灭，但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的，社会上有很多好人好事，为什么我们专门报忧不报喜呢？何况常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真能分辨出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好与坏吗？比如说你正打算带全家出游，还没出门车子却坏了，当你把车子送到修车厂去修理时，修车师傅说幸好你没有开上路，因为车子可能起火。究竟这样所造成的不便算是坏事，或是因为有神的保守而该称为好事呢？我们该为着车子没有出意外而感到庆幸，还是因为车子坏了感到很扫兴呢？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但却能够改变面对他们的态度。有一位姐妹因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被后方来的一位鲁莽的机车骑士撞倒，她从机车上跌坐下来，摔成了重伤，经过了漫长复健，花了很多钱，她一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就差那一秒钟，红灯转绿灯，她发动车子走了，就不会遇见这个意外。她不能够接受这是出于神的许可，常常回想自己已经发生的意外，想到就难过，又为着不可知的将来感到忧虑，以后该怎么办呢？我就劝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再改变了，神要怎么样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不得而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也没有这么计划过，神的美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可以使用麻烦事变成好机会，部分不等于全部，过程不等于结局，神可能正在装备你成为一位安慰的使者，用你在患难中所得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不要一直看自己所失去的，要感谢神仍然为你保留的。很多人在车祸中不止需要复健，可能就成为植物人或者终身瘫痪，我们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改变面对事实的态度。他说，我宁可神不要这样带领我，宁可活在发生车祸之前。我听了之后很能够理解姐妹的心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所求的往往是次好的，神所给的才是最好的，神的带领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所赐化了妆的祝福是我们一时不能分辨的，当神要为自己的荣耀，为我们更大的益处，给我们独特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凡事谢恩，深信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利克胡哲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澳洲青年，生下来就没有四肢，你为他难过吗？在你为他感到难过之前，请听听这位没有手没有脚在人看来一无所有的澳洲青年他是怎么说的。利克说，神不会让任何事临到我们，除非为了成就他美好的计划。在我15岁读约翰福音第9章时，我就将我生命完全献给主耶稣。约翰福音第9章在说什么呢？请看约翰福音9章1-3节。经文说道，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门徒看这个瞎眼的就心生藐视，一直到他是生来瞎眼，更是把他生来瞎眼归咎于一种可能，是谁犯的罪啊？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人受苦的原因只有一种， 就是犯的罪。神追讨人的罪，而这人生来瞎眼，是自己做的孽呢，是他父母犯的罪，要他担当父母的罪，所以让他瞎了眼。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也就是神有美意在他身上，神要借着他的瞎眼，借着他的残缺，显出他的作为。立刻说，当我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说那人瞎眼，原因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现在明白了，神要在我身上彰显他的荣耀，他要借着我的残缺成就健全的人无法完成的事。从此立刻不再为他的人生设限，而是依靠神的恩典，积极地过每一天，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他曾经因为担心无法被人接纳，而且害怕自己将成为家人一辈子的负担，三次尝试过自杀。他小时候经常祷告，希望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手脚就长出来了。神没有照着他所求的为他制造神迹，而赐给他信心，赐给他勇气，让他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让他自己活着就是一个神迹。经过锻炼，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克服困难，立刻虽然天生没有手没有脚，他照样能够冲浪，他能够游泳，他能够潜水，他还会踢足球，还会溜滑板，还会打高尔夫球。21岁就顺利从大学毕业。他16岁第一次在小型聚会中跟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大家听了深受感动，口碑从12个人开始传开来。他发现上帝给他激励人的恩赐，于是决定以激励他人作为人生目标，并且他创设没有四肢的人生这样一个非盈利组织，在全球举办演讲。截至目前为止，他已经在全球几十个国家举办过上千场的演讲，接受过数百万人的拥抱。他散播希望与爱的行动深得老师和家长们的赞誉，认为应该把他的故事列入学校的教材。立刻曾经怀疑，也曾经绝望，他曾经感到人生真不公平，为什么我生来没有四肢呢？但圣经雅各书1:2经文鼓励了他，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他学会了这个功课，靠着赐诸般恩典的神，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活出不受限制的人生。原来当神好像拿走他与生俱来应当有的基本配备，就是他的双手和双脚，让他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时候，他还能够活出另外一种他未曾想到过的精彩人生。他那在人看来的缺憾，竟然给了他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帮助他人，理解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遭遇，并且带给他们安慰，成为他们的祝福。去年2012年2月，立刻胡哲结婚了，神也为他预备了非常美丽的配偶，是一位日本女孩，那是他在一次演讲的时候认识的。神能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他凡事都能。我们不是只是一味的追求世人眼中的正常，而忽略了自己在神眼中的独特。神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在他手中有大能大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背诵的金曲诗篇107篇第8节，诗人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我们常常把神的全能局限在自己看为美、看为好的事情上。我们说，神啊，你是全能的，你就让他好吧。瞎眼的，你让他能看见；耳聋的，你让他能听见；哑巴的，你让他能说话；瘸腿的，你让他能行走。神说，为什么？因为你能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你让他全然好了，就证明你是全能的。但是神不这样看。神说，我要在他身上显出我的作为来，我要借着他的残缺 成就健全的人无法完成的事。这个没有双手没有双脚的澳洲青年，我要兼顾他的信心，我要加给他力量，给他够用的恩典，让他到处旅行，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神的爱，超过许多身体健康的传道人他们所能做的。这就是我的全能。亲爱的朋友，神能，他绝对能，但问题是我们经常把神的全能局限在我们窄小的观念和经验里，我们把神的全能局限在我们的小信里，我们对神说，神啊，非要这样你才是神，非要如我的愿你才是神。神说，就是不这样我还是神，因为我有更高的旨意，我有更美的安排，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默念神威严的尊荣，常常思想他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心中常存盼望。神不但行做大事，并且他在我们生命中还要做新事，做奇事，他掌管一切，我们就可以不用忧虑。当我们看见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喜得难以置信。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受这事是出于神，我们不能接受眼前的处境并非出于偶然，我们不能接受这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懊恼，我们沮丧，我们抗拒，我们意志消沉。当你遭遇挫折，身心疲惫，感到陷入泥淖的时候，不要灰心，也不要逃避，而要仰望神，知道事情突然转变并非出乎偶然，乃是神有他的美意在其中。人总是希望趋吉避凶，消灾解厄，逃离痛苦，但神却要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让我们为这一切感恩。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爱的，无论遭遇任何事，神的恩惠和慈爱总不离开我，他与我同在。若是我所遭遇的这一切能够叫他的名得荣耀，我为什么要抱怨呢？弟兄姐妹，不要让感受主导你的心情，要让感恩来主导。1897年，圣诗作者约翰逊·奥特曼，他写了这首诗歌《数主恩惠》。他说，数算神给你的一切恩惠，你就能够在细数的福分中欢喜感恩，乐欢呼。当你感受不好，心情郁闷的时候，让我们学会以下四件事情。第一，不要拒绝麻烦事。第二，不要急于找答案。第三，不要怀疑神的爱。第四，不要就说不可能。不要把困难无限放大，把痛苦无限加深。要知道一切都来自于神的手中，凡事都是为我们的益处。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你要信服神，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一定要等到拥有许多才感恩，而是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中，有神施恩的手帮助，在神凡事都能，神能够叫最麻烦的事情变成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心一口归荣耀与神。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数算主恩歌。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离失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失乐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已过
我们一起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诗篇107篇第八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从光明的一面来看待人生的不幸，叫我定睛在你慈爱的面容上，知道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主啊，如果你要用独特的方式来证明你的恩典够用，让我学会顺服，不给人生设限，因我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啊，你有独特的带领，你应许总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我要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离世乐欢呼。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有重担，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一过就飞去，必能叫你快乐离世赞美主。主记清楚。